嗨，我是 Jackie，希望你们都喜欢第100集的新的形式。我们看到的回馈其实很多，然后很开心，大家喜欢这样的形式，也很多人在 Spotify 上投票，说他们会去想听哪些不同的集数。那接下来这一集的下半集，我们会讲从那时候31集到后面的这些集数，从30集到100，有哪些精华，我们把它抽出来，一样把故事性的连贯在一起，很多像读书会啦。带我妈第一次上节目，还有刘轩，然后年会的一些精彩的互动，然后我们史上最长的一集，很多人说他最喜欢的一集，跟 Afterbase 创办人张雨安，然后还有大家很喜欢的感性的女性女强人，Michelle Lin 跟 Ivy Chow，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第100集的下集。好，那我们接下来讲讲关于读书会的事情。读书会的部分，我们从第36集开始，跟瓦基跟 June 一起合办，叫做《走在阅读路上》。那我们希望透过读书会，是可以跟更多听众连结，然后拉近我们的距离，然后一起从同一本书，我们三个不同人的见解，激发出不同的火花，然后听听听众对这些书对我们谈论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回馈，也加入我们的讨论。然后我们一开始会办线上的。然后会有一个直播，然后大家可以进来上线，然后一次都会3000多个人参加，我觉得非常有趣。然后后来我们改成用线下的，然后线下可能就是50-60个人，然后听众可以上台分享他们的想法。那我觉得实体活动有它实体活动的那个魔法，是线上无法取代的。然后真的觉得就是听众这样上台分享啦，然后我们实体也这样看着彼此聊一本书，距离感跟那个亲密感是拉得很近跟很高的，所以我们后来就几乎都是办实体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读的书是第36集的《穷查理的普通常识》（Charlie's Almanac）。
第五个领域是蒙格他有提到的，怎么样过一个更美好的生活。他里面有提到一些不错的智慧，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本书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啊。他说：“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最可靠的方法是让自己配得上拥有那个东西。对，那这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
那在第40集，我们读了一本叫做《呼吸 Exhalation》。这本是我跟瓦吉在之前的访谈的时候，我推荐给瓦吉的一本书，后来我们在读书会上一起读。那这是我最最喜欢的短篇科幻小说集。那它每一个故事都写得非常美，然后故事里面都隐藏了一个哲学的探讨。所以那一次关于就是时间旅行，或是关于任何平行宇宙，所以那一次读书会讨论的非常非常精彩，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然后第44集是一本书叫《反脆弱》（Anti-Fragile）。那这本是改变我人生的现代哲学，它的概念有点像是杀不死我的，可以让我更强大。在一个脆弱跟坚固两个的反差之下，这个作者创了一个新的字，叫做反脆弱。那它既不是脆弱的，也不是坚固的，它是在越多破坏、越多的摇晃、越多的不稳定状况之下，反而会让这个东西更强，成长更多，就是更有韧性。那就是有点是在杀不死我的时候更强大的概念底下，然后这个哲学对我人生就有很多很多的启发。对于做决定跟怎么样理财，什么都是有这个一个新的框架。它里面讲到很多关于斯多葛主义的部分。因此有机会回台湾，因此有机会离职，因此有机会开 podcast， 这都是一些不确定性黑天鹅所造成的一些反脆弱的效果嘛。所以随机性是很好的。回应刚刚June说的那句，随机是好的。
IG 有人留言说，随机并非坏事，可以用斯多葛哲学的观点来看待，而且书中作者就是用斯多葛哲学来讲这件事情的。
Perfect。那我们要聊聊斯多葛，英文叫做 Stoicism。这个其实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有心得，就是应该说我从大学开始就研究这个哲学系统，它一直对我的人生其实蛮多的影响。就是斯多葛这个理念是什么？很多人会误以为它是一个淡定，就是遇到好事不会太快乐，遇到坏事不会太难过，一个去除你的情感回应的一个哲学。
这可能是一般人对他的刻板印象，但作者就反推说，他说 Stoicism is about the domestication of emotions, not their elimination. A Stoic is someone who transforms fear into prudence, pain into transformation, mistakes into initiation, and desire into undertaking.
然后中文是要调试情绪而非消除情绪，你要将恐惧化为谨慎，痛苦化为资讯，错误化为启示，渴望化为行动。
嗯，所以这些不同的情感，你如果个别去看待的话，像是恐惧啦、痛苦啦、失败，还有一些欲望，它可能都是脆弱的。但他说这种 Stoicism 斯多格的思想就是说，你不是说要去去除这些可能看起来负面的情感，而是你要怎么样去反而当作你的武器，因为恐惧把它转换成一些力量，因为痛苦让它转换成一些成长，然后因为失败让它转换成一些学习，然后把一些你的欲望变成你的一个主动积极做事的一个来源。就是它不是说把你的情感去除，而是说怎么样去收到这个情感资讯，然后用你的可能你的平常冥想啊，或是平常做的一些内功去消化它，然后用正向的一个力量把它重新释放出来，有个有效率，有个正向的释放出来。所以这大概就是作者对斯多格的想法。我好奇瓦基，就你们对斯多格这个哲学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自己的话，对于斯多格其实也很有兴趣，因为之前也看好多书都有提到，尤其是国外作者，他们很常提到斯多格的概念。像刚刚 Jackie 有提到的，有一个关键点应该是说，
那在第48集，我们读了一本书叫做《快乐实现自主富有》。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天使投资人创业家叫 Naval Ravikant， 他一本书叫 Naval's Almanac， 那里面讲到关于时间、健康跟财富在我们人生之中的变化。
他有一段我觉得很有趣，他有一段讲说就是时间跟健康跟财富三个嘛，对不对？你记得吗？这三个点，然后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有的是时间跟健康，但你没有钱；你在中年的时候你是有钱有健康，但是你没有时间；然后你在老的时候是你有钱有时间，但你已经失去了健康。那如何同时拥有这三项时间、健康跟财富，是个很大的课题。
好，第52集我们讲人生4000个礼拜，还有第57集流浪者之歌 Siddhartha， 还有第60集 Start with Why 先问为什么，还有第64集是瓦基自己写的书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还有第67集更快乐的选择 Happier No Matter What。 那这本书讲了快乐的五个部分，关于 Spiritual, Physical, Intellectual, Relational 跟 Emotional。 那最后讲到说关于感恩对于你的快乐多么的重要。那这边有一段是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在现场念了一些感恩信给现场的人。
我们刚刚讲完了四个，最后讲一下第五个，那就是 emotional， 讲的是情绪。那这边的话有几个主题哦。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先谈感恩，因为书里面作者有从很多的研究对于感恩感激的研究，然后指出了一个现象。这种实验是这样子的哦，科学家他们就去让参加实验的人，有一部分的人连续四天，每一天都花20分钟去写下当天的一些经历，有点像是在写一个简单版的日记。好，就是连续四天，然后呢他们去量测一些结果，发现说第一周的时候他们每一天都在写自己的经历，结果发现他们焦虑的程度变高了，因为大家可能平常不会写自己的日记，没有在回顾嘛，所以第一周发现大家的焦虑感都变高了。可是从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开始，那个焦虑的感觉整个就大幅的下降，而且是渐渐的越讲越多，写得越来越自在，变成说他们后来得出来的结论是，在有这样子写日记或者说有写感恩日记这样的人，他渐渐的会更愿意去回顾自己可能像当天发生的事情，当天对自己有帮助的人，然后当天自己感激的事情，觉得某些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就让他们渐渐的发现，在透过这样日记的记录的状况之下，焦虑的感觉就持续的下降。对，所以在书本里面就有一个算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吧，就鼓励我们要写感恩日记。对，那它的形式也没有说很固定，说你一定得怎么写，它的精神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每一天 都有去回顾一下自己当天，无论是这个情绪是高是低，无论是难过无论是开心，是不是有办法去回顾，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把今天的事情写下来，然后呢甚至可以去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说可能今天有谁帮助过你，可能你受到了谁的帮忙，然后让你今天过得更好一点点。书本里面有花很多的篇幅在讲这个部分，所以也想要问问看，你们有写感恩日记吗？还是说你是用什么方法去感受到它可能类似的这种好处的？
我自己是觉得感恩是很日常的事情，因为每件事情本来就都不是理所当然，只是你有没有发现。就像大家会觉得我努力然后事情就成功好像是理所当然，但其实世界上也还是有很多人做了跟你一模一样的努力然后他没有成功，所以相比之下你一定还是幸运的，你一定还是有被帮忙或者是有被整个环境跟机会帮到的。所以对我来说本来就很多小事都可以觉得很感恩，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还蛮容易觉得感恩的，但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其实是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很值得快乐，奇迹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事情，什么突然间找到一份梦幻工作这种奇迹，是你今天在书店就是很低潮的时候，然后逛一逛突然翻到一本书刚好解救低潮的你，我觉得这种也是很小的奇迹，只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可是是我走进书店我才看到它，但是你也不能保证你走进书店每次都能得到这种很小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发现日常的小惊喜就是感恩的一个关键吧。
我记得书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好像是爱因斯坦说的，就是 There are only two ways to live your life. One is though as nothing is a miracle. The other is as though everything is a miracle. 只有两种方法来活你人生，一个是没有任何奇迹，另一个就是任何事情都是奇迹。那我觉得我蛮同意刚刚June说的，很多事情都蛮值得感恩的。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些事情心里很感恩，但是很多就心里想一想比较少会讲出来、right? 但其实有时候你当你有一个感恩的这种灵感把它讲出来，其实对于对方会对其他人是很有帮助的啊。那我记得在书里面那个作者有讲到嘛，就是他会请一些人写一些感恩的那个叫什么
感谢信吗？
感谢信，对。他举两个例子嘛，一个写给爸爸，嗯，另外一个是写给谁我忘记了，
朋友吗？还是
反正就是他跟爸爸很少沟通嘛，然后有一天他就写感恩信给他爸爸，然后他就把他那个感恩信念出来给他爸爸听，然后爸爸当下就很感动，就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就走了，就 走开了，不是？就一般他爸爸是平常很少表达感情的嘛，嗯，所以他就写了感恩信之后，就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段我印象蛮深刻的。然后那时候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在美国，在纽约，然后看的时候想说，哎，那我也来写感恩的信给今天的人，我带来
念一下，念一下，念一下。
第一个感恩信写给瓦基，现场念哦，
现场念。
第二瓦基，感谢你在一年半以前开始跟我录了超长的、丰富的 podcast， 然后之后在阅读路上做很棒的伙伴，从 podcast 到出书的过程，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觉得非常 inspiring。然后 here's to more great books and knowledge and gratitude.
谢谢。
我字超丑的，然后那时候对、啊，然后我有些字忘怎么写，我就写注音。
哎、欸，真的耶！
我真的觉得上次
我看得懂，我看得懂。
上次提笔写中文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在都能打字，所以这个过程是个好。Dear June 。不知不觉一年多开始的读书会，从 Charlie Munger 呼吸 Anti-Fragile Naval 四千个礼拜，然后 Siddhartha、Start with Why， 然后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到 Happier， 已经九次读书会，尽管我们年纪相差多年一直很欣赏跟敬佩你的成熟坦然跟认真的态度，所以非常感恩透过瓦基跟书本读书会相遇，然后期待在人生跟阅读的道路上持续跟你学习。
谢谢，谢谢。怎么办？太感动了。这样是不是下次我跟瓦基也要写一个？
好，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淀粉们。OK， 感谢你们3年前开始的陪伴。 跟鼓励。你们是我跟团队从等一下，欸，我自己写字看不懂。等一下，
他写中文。
你是我跟团队的充电电源。然后我们天哪，字怎么了？让我们续航前进。你们的回馈跟认真成长的分享，一直以来带给我很大很大的意义跟动力。没有你们，这个 podcast 这些活动就少了所有的颜色，所以带着感恩的心，希望未来可以一起继续前进，在阅读路上跟人生的路上。谢谢你们。好，有没有听众要
听完之后更快乐了？
讲完之后真的感觉很快乐，
快乐。无论是讲的跟接收的，应该
对对对，有。
谢谢谢谢。
好，有没有想上来分享？
等下上来，如果没
要讲，
感觉要讲一些感恩的，
应该没有人带感谢信了。
读书会真的很好玩。那后来我们第76集讲了《似水无情》，李小龙的人生哲学。《Be Water My Friends》是李小龙的女儿写的。这本书以水来贯穿人生哲学。第82集我们讲《禅与摩托车的维修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哲学的自传，是一个爸爸带这个小孩骑摩托车的路上，看到他的人事物，进而启发的对哲学的探讨。然后包括像是如何切割理性跟感性，品质这东西要如何定义，技术跟艺术如果做出完美的结合。那第89集我们讲沉思录 Meditation， 那这是古代罗马哲学帝王 Marcus Aurelius 自己的私人笔记，探讨他每天做事做决定的方法心态，甚至探讨死亡。那这集我们讨论人性本恶还是本善还是中立，那因此这个从这个讨论来也改变了我的一些观点，所以是很棒的一次读书会。那下一次读书会呢是在4月20号，然后会读的书是我可能错了。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实体读书会现场还会有红酒给大家，所以非常特别的一个，是在一个完全全新的场地，一个很美的一个场地，然后还会有人赞助红酒，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希望之后读书会可以做出一些不一样的气氛。然后呀，之后看怎么样再跟大家说。哈哈，4月10号我可能错了。然后在这一集我觉得非常特别，所以我一定要讲，是第37集，是妈妈都听得懂的区块链。那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尝试，是第一次把我妈拉上节目。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对区块链的事情都是很多那种专业的术语，然后我想用一个浅显易懂的方法来解释区块链给我妈妈听，然后让我问看再看我妈妈有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解释里去理解什么是区块链、比特币、以太坊。因为我觉得很多复杂的观念，当你真正可以融会贯通懂的时候，你有办法用个很简单的方式去解释。那我给自己的挑战是，如果我妈都听得懂的话，那表示我一定的理解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解释。然后那时候也有淀粉 Rini 跟 Kevin 跟我一起参加跟我妈的这个的讲解。那我们听听看，就是最后我妈就是在听完我们讲解之后，对于区块链的了解，我觉得非常有趣，非常好玩的一个体验。
我其实蛮好奇，如果要妈妈解释给我们听，你觉得你会怎么形容比特币？
比特币啊，它是不是我们可以就说，等于是它在一个区块链的世界里面的一个币吧，一个钱，所以或者你们讲的一个黄金这样子。然后我知道的，就是刚刚你们讲的，就是它现在比特币，它是一开始写出来，它就限量只有2000多万嘛，对不对？2000多万颗，所以。它变成它有它那种独特性和完全都不能够增加的，所以它的那个价值才在。
它不能像政府随便印钞票一样的方法去增加它的总共的数量。
它整个总共的数量这样子哈。
所以它等于是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Rini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妈妈讲的都很精准
真的，
谢谢你。2100万颗
啦，对，
太。
那。妈妈，你知道 Ethereum 以太坊的话，你知道以太坊跟比特币的差别在哪里吗？
以太坊啊， 它是不是，我可不可以说它是像一个 station 一个平台，然后它里面有它那个以太币，然后以太币里面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应用。
哇
哇，
很厉害，
很懂。
有
看完有没有？
没错，完全
有
这样说很有趣，
完全
因为你讲以太坊，那个坊就感觉是一个房子，一个那个 station 一个平台的感觉啊。以太坊，它这个翻译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意思？或是我刚刚一个概念，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是普通的手机啊，我们有你刚刚在讲的比特币，它就是一种基础的用法，我们就可以打电话什么的。但是进化到了那种像一个 iPhone， 它等于就是里面有很多 App 可以用这样子。那里面的 App 就是应用都是用以太币来应用。
哇
哇，有
有吗？
也完全可以到。
太强了、哦、
那你们三个很厉害的，让我看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一点点概念。嗯，
对，
哇，很厉害，真的有，我们真的有。
你们可以开一个专门给欧巴桑知道这些科技新知的课。
我明天可以跟我爸妈解释
了，很有成就。
那你要把那个 Rene 和 Jackie 也带去。
对啊，我觉得，那如果再挑战更问细一点的话，就是那么你刚刚听到 DeFi 这个东西，我们说去中心化的金融，你会有什么样的解释啊，或者什么样的想象？
嗯，就像我刚刚第一次感觉，就像等于是你把自己当做一个银行嘛，是不是？嗯、那你把那些手上拥有的你的一些加密货币都在你的钱包里面吧，那你的钱包你就可以去把它放到这种也是一个 platform， 就是它也是一个平台，那里面也可以用那个加密货币去做任何的投资啊，或者是贷款啊。然后等于是做所有银行的业务都可以做啊，去赚你的那个利息啦，或者赚你的投资啦。但是你相对的，你一定也是有一些 risk 在吧？就你也许有赚，有一些有赔，但你的那种，你等于就说你把银行本来要给你赚的一些手续费什么都拿回来，就是把这个成本节省下来这样子。
哇，没错。
干嘛呢？这样子可以，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吗？
很到位，很到位，
正确，
没错
啊。因为就在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叫什么 decentralized finance，
没错，
对，
哇，太棒了，
难怪妈妈花三年就念完了博士。
我跟你讲，念那种语言的文学的东西哈，跟我今天学到这种属于科技的或财经的东西哈是。Tot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你们好像这好像比较有趣，比较实用。
嗯，其实妈妈刚刚把我们今天讲的内容都帮我们统整一遍了，我们其实也不需要统整了。
这样子
好。对啊 ，DeFi 基本上一句话形容，我会说它是用程式码取代银行。
哦，用程式码取代银行。
好，那听完我带我妈上节目，讲出来一点，因为我妈对我是很重要的人，那我想把这个主题拉到家庭。那第42集我们访问的是刘轩，那刘轩一直是我很敬佩的对象，就他的声音超级好听，他也非常公开的把他的人生、事业、家庭生活跟小孩的生活分享在他的 podcast 跟他的社群媒体上面。那我在这集 podcast 就问刘轩说，他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然后随着他的有了家庭，有了小孩，他怎么样平衡那一个成功的婚姻感情的秘诀又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刘轩的回答。那你觉得这样下来 ，What is the meaning to life for you? What does success look like to you?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Man, 好 ，It's not that easy to say, but I'm going to make an attempt.
Okay.
我觉得首先。我们能够逐步的去能够实践出一个你认为有意义的目标，然后同时我们能够从容的过生活，并且认真的来体验这个生活的一切，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会是 所谓的快乐跟成功的一个 personal 的定义。
对啊，你刚刚说就是你想要 leave something to the world, right? So, 我觉得你在做 podcast, 做你的写作创作 ,these are things that will, 这些都是会留下来的东西。我也非常欣赏你跟 Carden, 你们就是常在你的 podcast 上讲你们怎么带小孩，你们 parenting 的一些 techniques, 一些经验的分享。感觉你做很多不同的事情都是想要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从容的然后 leave something to the world. So, yeah, I think that's beautiful.
Thank you. 现在目前还没有达到从容。Trying very hard to work at it.
对。我想再问你最后一些问题，就是在你成家之后，你觉得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像我们都是可能很多事情想要做 ，right？ 很多dreams wanna， 很多事情我们想要 try。
Right.
但是 when you have a family, it changes everything.、Mm-hmm. 你的时间、你的重心，因为我看你跟你的 family is you guys are。算是蛮 public 的、right? 你们会分享你们的故事，然后你们是一个大家觉得是一个 wonderful family， 很美丽一个家庭，所以我蛮好奇说你成家之后就是 how did that change your life， what is your biggest secret of like a successful marriage， what are you most proud of， and how do you balance your family life and career， I guess、yeah.
somehow 你刚才用一句话塞了好几个问题进去。
我刚刚说我做一个问题，所以 I'm like oh man I gotta get the most out of this question。 butChoose any you like.
Well,
no pressure.
It's definitely not easy.、Mm-hmm. 我觉得在没有家庭之前、你可以为自己而活、
mm-hmm.
有了家庭之后你永远在为别人而活、
right.
也就是说你在活的同时你也一定会想到跟照顾到别人。 It's a responsibility、它也是一个 privilege， 它也是一个 blessing。 所以有孩子有家庭有另一半一定就会有磨合，会有摩擦，会有很多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我想要做这个但偏偏为什么无论是没有时间或对方就不愿意或就是一定会碰到状况、
嗯、
状况百出。
对，
So 在这个里面我觉得 the main key really really the main key我觉得就是 conversation、嗯、communication、
嗯、哼
and、a lot of tolerance
right、
嗯、yeah 我觉得我们需要包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同理，然后我们需要同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聆听、
嗯、
我们真正聆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沟通、
嗯、
真正的沟通才能够解决问题。 yeah、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marriage. I'm still working on it. 我现在才、嗯、对才十几年而已。那些已经结结已经到那种什么钻石婚的哦，真的要问他们。他们可能就是说 just say yes.
Happy life, happy wife, happy life, right? No, but really, 你的我觉得你的 you know, your life is very inspiring.好，那接下来我要跳到第72集的年会。那淀粉年会那时候是我们跟淀粉小班长们一起合办的一个所有淀粉的聚会，然后我们邀请了十位以前上过 podcast 来宾，然后不同的主题把它分类成不同的 panel， 然后每一个讲座可能三四个人，像关于阅读跟有关于创业还有关于家庭跟爱情。那刚刚讲到家庭嘛，那在最后一个 panel 在讲关于爱情婚姻的时候，我那时候直接 cue 我爸妈，无预警的 cue 他们，请他们回答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那个跟这边刚好连在一起，所以跟大家再分享当时候那个片段。Yeah, 那我想这边插一个问题，然后这个就要 cue 在我后面我爸妈。想问你们养小孩的过程中呢，养这个屁孩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建议来维持一个长久的关系跟感情，看你们两个谁想回答。
好啦，我来讲啊，刚刚有几个很可爱的淀粉啊问我说那个 Jackie 是怎么养的。那我是觉得说哈，在我们那种漫长的婚姻 已经三十五年、36年了哈。因为有两个小孩子的维持哈，真的是怎么说呢？是一个那种忍耐力啊，还有坚持力的一种小小的动力啦。所以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哈，有小孩子是一种蛮甜美的事情，尤其是在经过三十几年的婚姻到现在。那刚刚还有人问我说，哎，那个什么 Jackie 是怎么养的？我想一想，我觉得说从小到现在哈，我的原则是，也不是原则啦，或者说不得不的方式，就是放牛吃草，让他自由发展。OK， 好，那现在换爸爸说了。
孩子哈，
说什么？
孩子他的性向是怎么样，就让他去做。像我的老大啊，他的哥哥，在小学是管乐班的，他吹竖笛，那 Jackie 是拉小提琴的啊，他们俩都学过音乐，然后到初中还是管乐班，到高中音乐班又转到那个台中一中的美术班，然后从台中美术班毕业后跑到政大读历史系，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读东西都不一样。然后政大毕业以后交换学生到荷兰去学政治，好，然后学完政治回来以后，他突然说：“爸爸，我要念建筑。”你们有没有听过说大学生没有念过建筑要到美国去念研究所的建筑？而且这个建筑是 UPenn， 他居然也念下来了。所以我的原则就是，还是想做什么让他去做，他绝对有办法做到。我老婆说：“好了，不要再臭盖了。
啊”老大比较厉害。好，谢谢谢谢谢谢。
好，我觉得那次我爸妈被 cue， 他们非常意外。蛮好玩的一个体验。然后在刚刚讲到年会有不同的主题，另外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片段是第71集，那个主题是关于创业，那上面包含了 Kirk、Audrey、Teresa 还有 Anne。 那 Anne 是从小就在七个国家长大，是同一性创办人。然后这一段是他很精彩的一段话，我想回顾给大家。
诚实跟动力这两个是环环相扣的，对自己诚实才有办法身心灵合一的去专心做出最好的品质。那按这边呢，你的动力还有你怎么对自己诚实？
嗯，我觉得这两个也是一样，就是他们说 inspiration 嘛 comes from action。嗯，对，就是你动了它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能量。对，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最大的动力就是人生很短，对，我不知道我会活到哪时候，所以我一定要活得很满意。那这个满意就是说，我觉得最后已经不是说什么我买车还是怎么样，就是当然我生活品质要有嘛，我要可以睡7到8个小时的觉，这我觉得很重要。因为20几岁的时候我就是还掉发，一大堆有的没的，对，我很爱我的 hair， 然后发现说开始白发很多的时候，然后掉发，我就说哇，你知道吗，那种感觉会，你说我不爱美这是假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之前我想说啊，随便了，反正我也是20几岁的时候，大家都只看我就是穿 T 恤跟 jeans， 对。然后后来我发现说头发越来越白，然后掉发的时候，我想说我要不要当那种很自然 OK 的那种？不过后来想说不行，我还是爱我的头发。所以呢，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最大的就是说，哎，我的基本的东西，对不对？要有什么一定要有，比如说我要吃一顿饭呐、啊，我要可以煮饭，我可以去买菜啊，这东西不能没有。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有感受到那种很少的时候还是要很怕怎么样的时候，对，但是幸好当然是说你有家人嘛，可以保护你这样子，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 lucky。 所以我觉得诚实是说我一定要脚踏实地面对每一天，我才能真的越来越好。因为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你有答应别人的东西你没有做到，但是那个不是说你是想要骗人家，是因为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做得到，可是你后来最后你没有做到了，所以你会很挫折，你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就是实力不好。但是其实最后有时候事情发生，像 COVID 谁知道这么多店会倒啊，连那种大集团的什么店都倒了。所以我觉得到最后的诚实是说，好，我过得踏实，每一天我可以吃到我要吃的，可是不要说你知道，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到你下一个目标嘛，那因为人生很短，就是你会找到另外一个东西对你自己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少听到的，就是说你一直觉得说你现在是一个 machine， 你就是一直 give 一直 give， 但是这个不是 love 啊，这不是爱啊，因为你如果对自己都没有爱的话，你怎么真的给更多人力量什么的？所以那些都是虚的， 其实到最后你跟人家说什么哦，就是你要 positive 啊什么，那都是虚的，因为你自己回到家你在跳吧，对吗？你懂吗？好，我开玩笑 OK，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你要懂得爱自己，你到最后其实你什么都没有说，你可能你身体变很不好，像我现在周围看到一些我其他的一些创业的朋友，我跟他说你有没有睡觉，你有没有去洗澡，就是你有没有谈一个恋爱。因为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就是你当你是在创业的时候，你是一个 manager 对不对，你要 manage 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给你自己干干净净的，你没有谈一个好的恋爱，你是要怎么对人家好呢？跟同理心。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其实是自己，你自己要过得快乐跟开心，你自己要回到一些 spirit 的东西，不是 spiritual， 不用一定要说你要进入到塔罗什么的，有时候我也蛮爱的，但是重点是说你要能够就是看到你自己就觉得哎、欸、I like you， 就是我喜欢你，那你这样子才能真正当一个好的领导者。
好，那我们听完 Anne 创业钓法的生动故事之后，我们来到第74集，是张宇安 HaptaBase 创办人继续讲他怎么如何大量学习，跟他布局他的人生。这也是很硬的一集，我们这一次是史上录最久的，一次录了5个小时，然后时间咻一下过去，我们聊真的太开心太深，很多人跟我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一集。那张宇安的故事很有趣，他那时候摆烂机车，然后后来是保送大学，然后后来是休学两次，他自主学习3年之后进了世界上最大的新创加速器 YC， 那现在是 HaptaBase 的创办人。那他是不是遇过我觉得最聪明，然后知识量真是爆炸，听这集很多人跟我说他们都是听到有点爆炸。先听一段他怎么样那时候布局他的人生，甚至睡在公司的生活。
那时候你休学3年的时间自学嘛，对不对？ OK， 然后我看你在部落格上你也写，就是说那时候你把你的世界观、你的使命、你的愿景都已经有收敛出一些成果。嗯，那时候你还提到就是你分什么初期、中期、晚期嘛，三个阶段的整理你的一些想法，然后最后20岁的时候告诉自己说你要休学，到25岁的时候那个 5-year plan。
对，
怎么样去每一步不同阶段去布局收敛，然后怎么去执行，我觉得那个超酷。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怎么说怎么想，怎么样在自学的过程中，在一个 unstructured、right? 没有 structured 的环境之下，在一个体系之外的一个世界里去整理出你自己的世界观、你的使命跟你的愿景。
我那时候不是住我家，我那时候是借住我同学的地方。
哦、真的吗？
对，
喂喂，这背后有个故事吗？
哎、欸，这个可能不太能讲，但总之，对，总之，我借住在我同学的住处，这样，然后我付给他一点钱，所以我就窝在那个小空间看书。
哇哦！
然后啊，那中间有4个月去当兵，也有大概3-4个月是因为那时候在软体公司做案子，所以那时候就直接住公司，公司下面有个 bunk bed， 我就睡 bunk bed。
真假的？
对，然后
公司知道吗？
知道，就那个 bunk bed 就是如果你当天觉得想待在公司的话，或者说中午想要休息的话可以睡，但我就直接睡公司的 bunk bed。
Oh my god，
一个小公司啊，10个人这样子
okay.
接一些案子，其他也有一些台大的学生或毕业生，对，
非常独立的自己生活这样。
对，然后当兵那一阵子我看了很多 Taleb 的东西， Taleb 就是
Taleb 反脆弱，
对，但我主要受影响的是反脆弱吗？还是 Black Swan？ 但反正他有一本书里面有在讲一个 dumbbell 的，
对 dumbbell， 呀呀，
对对对，
好像都有讲到。
对，他那个应该提了蛮多次，就是你要怎么去做 risk allocation，
对，
你要把可能小部分资源放在 risk 很大的东西，然后但是回报很大的东西上，然后把很多资源放在比较稳定的东西上之类的。
我你都是在那个 risk 很大的地方，你有 dumbbell 吗？你好像是个锤子哦。
对我来讲risk 比较小，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还是要把资源放在 small risk 的东西。虽然比方说我在台大的时候我有修 web development course、
right.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个 valuable skill，
对，
就是你能去 build software 这件事情，
对，
就可以 make you stand out to a lot of people， 所以对我来讲这就是可能比较保守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要去、oh, okay. 我要去建立一些可以让我不用太担心未来的一些 skill set。
OK，
那可能在另外一端就是我去研究很多很天马行空的东西，像是 singularity，
对，
像是 sapiens， 像是历史，就是我也不知道学历史可以干嘛，
对，
但因为我就很 对历史很有兴趣。
Oh、my God, 我看你写的那个中国文化历史，我就觉得 Oh my God， 你整个把大中华历史整个分析的超级详细、超级彻底。好，那听完张元怎么样布局他的人生，我们听看他更硬的想法，像是 singularity、宗教、哲学、AI 定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定义？那快乐是什么？这样去定义它有意义吗？来听听看张元一个创业家、科技学家的角度是怎么看定义快乐这些不同的事情跟宗教。我记得你也在你的部落格里说过关于你的世界观，造物主的存在的这个议题，
对，
神存在这个议题，然后你甚至说因为 singularity 这个东西我们甚至没有道理不能超越它，你记得这个吗？
Oh my god 对
你因为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是2019年，对对对，
4年前
对，所以你 you know, 那时候 AI 跟现在 AI 其实也差很多，
对、
right? 那你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idea， 那你现在看这个同样的 idea singularity， 你世界观这个你也是这么觉得吗？然后 你也可以补充一下那时候会想这句话的一些想法。
我那时候会谈到造物主的这个议题是因为那时候被传教，然后因为我被传教的时候我当然就会开始去思考，就是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嘛就是说因为我以前是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
对，
那既然一个东西这么多人相信，
对，
那他可能就有一些值得了解的东西，那我通常不会去 assume 说他一定是真的或是假的，那我其实觉得我相信什么也不重要，
对，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对，所以我有没有相信这件事情对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对这个世界上会有影响的东西是我们做的每件事情嘛，
对，
我觉得每个人就相信每个人想相信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但我有时候在想说，到底一个人信宗教是因为他们真的感觉到了什么东西，还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东西来给他们意义，还是因为就是他们从小的教育，因为我们受什么教育我们就相信什么东西，就 literally 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被 brainwash， 只是看你被 wash 什么东西，
没错。
那但是因为我反正我那时候问了一些有宗教信仰的朋友，那我当然就会跟他们 debate 嘛，就是我们要怎么去 scientifically prove 这件事情那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因为 Sapiens 告诉我们说宗教是一个没有办法被 scientifically proven 的东西，
对
对，所以我就放弃去 scientifically prove 这些东西，
对，
我就先暂时一个不可知的状态。那在一个不可知的状态下我就想说，那如果因为我虽然不懂，没有那么懂宗教，但 我觉得我还对 technology 还是有点理解的，那我就会在想说宗教里面讲了很多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 technology 照这样的发展的话，那就是说好，假设有一个人创造我们，我们搞不好我们也创造 AI 会超越我们嘛对吧，那我们会因为我们创造 AI 我们会跟 AI 一起超越创造我们的人嘛，就是创造我们的那个就脑中就有很多很多奇怪想法，
对，
然后我现在其实也没有在想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这件事情 not helpful to my life 所以
值得去探讨，
对，我觉得那个让我很 relief， 就是好就是其实很多东西我还是比较就是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值得去探讨回答的问题，
对，因为探讨只会让你陷入一个存在主义危机而已，
对
对，所以
你曾经有陷入过存在主义危机吗？我记得你有写过怎么样让自己不陷入存在主义危机。
有啊，就是20、21岁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然后就维根斯坦哲学研究，他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影响我非常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后来就是有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真的问题？就比方说，假设有一个人问我说，你觉得叉叉的定义是什么？那我对，然后我感觉会想说，为什么你要问我叉叉的定义？你想要透过这个定义达到什么目的？
对
对，所以重点是达到那个目的，就是什么样的人会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对，
就只有那些对自己生活不太满意的人才会去想这个问题嘛。如果一个人
是吗 ？Isn't that really true？
好，不要说对生活不太满意，这样讲的有点笼统。应该说，你每次问一个问题，通常都是因为某一个东西 trigger 了你去问这个问题。
Okay.
因为你不会平白无故的突然想问一个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比起回答这个问题更直接方式去想说到底是什么 trigger 你，
对，
那假设我问我自己说我快乐嘛，然后或者我快乐定义是什么多巴胺对吧，那我不知道啊，但是我问你说快乐定义是什么，你跟我说多巴胺，我会因为这样我就解决了那个 trigger 我问问题的理由嘛，
no,
不会嘛？ No. 但可能我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找到快乐的定义，
对，
而是去找到为什么我会想问这个问题，
问这个问题，
然后以及从生活中去重新思考怎么样让我不会再去想要问这个问题。
嗯，
那一旦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被问了，那我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这个哲学问题就消失了。这就是它的 overall 的一个概念。
我会笑这么大声，是因为我通常 podcast 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对于成功快乐的定义是什么？直接已经被推翻，我就决定不问了。
OK，Oh okay. my god！
当然是我最后会问，就是这个 open ended question， 就是你对成功的定义，随着你人生的改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Actually, why don't we ask this right now?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 valid question 的话，就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然后随时间变化如何改变？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本身的问题，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真的去定义它。
对，
对，因为我没有定义它，所以我没有一个好的答案。
OK，
对，
Nice， OK， 所以你对快乐也是像你刚刚一样的想法，就是说会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别的问题的存在，然后找出那个问题的问的原因才是真正的问题。
对，就是如果我不快乐，我不快乐的时候，我一定是能意识到我不快乐嘛。
对、right. ，
那我一定会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我情绪变得比较好。
对，
对吧？就比方说我压力很大的时候，那就去找 root cause 说，为什么现在压力很大？
我、well, 有时候这个快乐定义不一定是那么的黑白嘛 ，right？ It's like、每个人定义快乐的方法不一样，有些人是想要 be present， 有些人想是 self actualize， 有些人想要就是 get rich， 有些人想要就是 get comfortable， be complacent。
对，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去问这个问题的，就是因为就像创业嘛，你创业就是你要有个 metric，
对，
你要去追这个 metric， 然后去衡量。那你如果人生的意义是快乐的话 ，right？ 你 want to be happy，、那你也需要定义说 ，OK， 如果我要追寻快乐的话，那快乐的定义什么？才没有办法去追寻嘛，对不对？
但这件事情的 premise 就是第一个是你认为人生的意义是快乐，第二个是你认为人生有意义。那 对，然后、
okay.
不过我觉得快乐这个是一个好像还是一个 scientific 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以前有好奇，所以我去心理咨询、
okay.
这样子。那刚好那时候压力比较大，就创业压力比较大，所以我去心理咨询。
对，
我就跟我咨询师在聊的时候，就有聊到说，就是我那一阵子没有很快乐，但其实我那一阵子没有任何会让我不快乐的道理。这样子，就是比如那一阵子 YC 刚抽完资，一件事情就是就是搞定了，然后公司营收也转正了，产品表现也还不错，然后也搬到了一个，就我回台湾嘛，搬到一个新家，一切都感觉都蛮好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什么就有点郁卒，就是有点觉得就是然后呢，这样就这种感觉。但我知道我接下来任务是什么，但还是会有一种就是我没有得到我想象中想要的，就想象中的。可能在完成任务的当下会觉得就是松了一口气，就完成了，很开心。
但是又回到那个当下了。
对，就后面就会想说下一个 challenge 是什么，或者说会想难道就是不断在做更难的事情吗？
对，
这样。然后但后来就 figure out 说，就是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快乐，是因为虽然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我蛮久没有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可能读一些东西，然后去理解它，然后去产生一些 enlightened moment。这样，我那时候都是在做很 work related 的东西 ，fundraising， 然后跟投资人 pitch， 不断跟用户对话，然后找出 insight， 然后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那一阵子没有 acquire 什么新的知识，
所以就是 burnout。
对，有点 burnout。但是我那时候咨询的时候，他的方式我觉得很，我后来我觉得蛮好的，就是
okay，
就我们不会直接去讨论那个问题，他会先跟我讨论说我以前小时候哪些事情让我感到快乐，然后去找出一些 pattern， 然后再去看说，问我最近这几个月有没有做这些事情。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快乐它是有一个 treatment 的，或者说有一个 process 可以让你比较好的 figure out 说，就是你可能不快乐的 root cause。
那你这样是不是可以解释说，基本上就是你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很久没有去做一些你享受的一些学习？
对，我觉得就是没有进到那个 flow。
对，所以那你可以是不是可以说，快乐对你的定义就是说，在进入个 flow， 然后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享受自己，可以这样讲吗？还是你觉得这个本身这个定义没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就是产生快乐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我要快乐有很多种方式。
OK，
我吃一个好吃的饭也蛮快乐的。
哦，只是当下刚好缺乏那个。
对，
然后去 figure it out， 透过心理智商 figure that out。
对，而且心理智商的时候，他好像有跟我讲一个学派是每个人其实都处在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不是指生命的阶段，而是说，比方说你的当你生存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你要先解决生存需求，就是那个金字塔嘛，
对
吧？
对对对。
那所以同样的，就是你在不同的金字塔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对你来讲快乐的 source 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流浪汉好了
，of course，
对我来讲能吃上一顿饭就是快乐。
对，
我每天吃一顿饭，我都觉得很快乐。
对，
但然后叫我学习，可能我会觉得你干嘛？我要吃，就是我想要，
就这时候就去卖便当。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说什么东西绝对会让我快乐，就也是看说我现在这个金字塔里面，我大概处在哪个位置。
对，
那可能在那个位置之下，什么东西会让我更好的获得快乐？那或者说可能在某个时间，比方说像 Silicon Valley 好了，为什么有些创业家他们已经很成功出场，他们还在去开一家新的公司？
对，
可能是因为单纯的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人际上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让他们感到足够快乐，他们需要去做更多的 self actualization， 他们需要去做更多他们觉得让自己觉得有 value 的事情，有 impact 的事情，他们才会觉得更快乐。
对，好，那
我们刚听完 Alan 这个比较硬的内容，讲他为什么要去定义快乐是什么，有什么意义。那他后来讲到说，有些那时候的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他怎么样走出来，然后很多不同的创业家其实也不一定是开心的。刚刚提到前面的 Anne 小时候掉，那时候掉发，然后当然有不开心的时候，也是在成功募资之后不开心。那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个当妈妈的角度，我们到来到第95集、Michelle Lin， 她讲她那时候她是生过三个小孩的妈妈，然后那时候是意外怀孕，那时候走过忧郁症的时候，怎么样用自己从当妈妈的学到的东西来疗愈自己的内在小孩。一起来听听看 Michelle Lin 的分享。
你那时候经历过忧郁然后走出来之后，这个段事情怎么样改变你后来对于心理健康的一个长期保
养？其实我觉得从忧郁症走出来过的人也许都会经历过一阶段，就是很害怕再回去那个状态。对， 我曾经有一个阶段是很害怕忧郁，然后我那时候怕到就是一有忧郁的感觉我就很紧张，然后就赶快冥想，然后赶快出去运动赶快什么的。对，然后后来又觉得，就是后来是为什么，就是反而是因为太害怕忧郁了，就会就当你真的忧郁的时候，你会反而会觉得完蛋了，我再也出不来了。我觉得忧郁症最害怕的是你陷入在其中，然后没有人拉得了你，你也拉不了自己的那种无力感，那是我觉得忧郁症最痛苦最可怕的事情。然后但是我后来就是有去接受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就像感冒吧、
yeah.
对，其实就是它也没什么，但是我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因为那个时候经历的时候觉得很痛苦，然后后来就接受说，就是人就是有情绪的高低起伏啊，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蛮敏感的小孩，我就很容易生气，也很容易开心，然后也很容易很兴奋啊，然后就是很乐于分享，对，然后但是又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就是我是一个这样的小孩。然后但是小时候爸妈就很忙嘛，照顾小孩，就工作已经很忙了，所以不会太会去 care 照顾到我这部分。所以当我开心的时候，乐于分享的时候都能够被接受，然后生气难过都不被接受，因为小孩父母就会觉得，哎，你不要吵啊什么的，你有什么好哭的，你干嘛要生气这样。
对，
对，然后就因为那样子，所以让我也否定自己的那一面。所以真的也是从忧郁症走出来之后，那段过程我才发现到我是这么的讨厌自己的负面的那一面。所以呢，我觉得近年来我就是一直在努力的跟负面的自己相处，然后去接纳这个全部的自己。然后我自己的接纳的方式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现在是自己的妈妈，就是是自己小孩的妈妈了，所以我知道给小孩爱的那个温柔的感觉是什么，给他们的 那种能量的感觉是什么，我把它用在自己身上。然后我有时候会冥想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抱自己，然后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小孩，然后拍拍自己说没有关系啊，妈妈在这里啊、wow. 你怎么样我都是爱你的啊。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从小到大也许没有人对你说过这句话、嗯、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说这句话、
wow.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当我发现我又在生自己的气了，或是我又在对自己失望了，然后我觉察到之后，就赶快就是回到自己身自己的心里面去给自己力量。嗯，
哇、wow.哇、wow, 真的很 powerful
是真的很有效、哦、很推荐给大家、对啊对啊。
你觉得你当妈妈之后有变得更有爱吗？这样讲起来就是更
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有爱的人，但是、当了妈妈之后我知道要怎么爱自己。对，因为其实爱自己呢，其实是我算就是经营爱自己是我的品牌理念之一，但我很少讲出来，因为这个词有点被用烂了。比如说你去按摩，然后你知道爱自己礼券买自己送给自己什么，你知道吗？或者做指甲都是爱自己。但是对我来说，爱自己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你把你对宠物对小孩的爱也用在自己身上试试看。然后这个也是我教我老公的，因为我老公呢他很爱小孩，然后但是其实他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所以我有时候会引导他冥想。我就说你就是你自己的爸爸，你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好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么跟小孩说呢？你就用那句话对自己说啊，然后你要去接受你自己说的这些话，然后把它内化。对啊，就是大人我跟小孩我就是能够一起，就是你把小孩我就是拥抱进来内化成大人我的时候，你就完整。对，
我很喜欢 Michelle 真诚的分享，因为她的角度可能很多像是我自己没办法亲身体会，还没有到那个人生阶段。然后在下一个想分享是我们很经典的一集是 Ivy Chow、然后是第86集，那她分享了她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然后在这句话上有很多的共鸣，来一起来听听看跟 Ivy Chow 她分享她最喜欢的一句话。
我这边的座右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歌词
哦、oh,
对、wow. 一个歌词，这个歌词我真的非常喜欢，它是魏如萱的一个歌词，然后这首歌叫做陪着你，那它里面的这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的是它叫做这句话叫做做自己的太阳你就能当别人的光。好想把你的画面这一集带着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一句话。你需要卫生纸吗？没有，因为这是我过往的学习，到现在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渴求什么，因为你就可以给你自己很多。
对，
嗯，
我这边跟你很有共鸣，因为我从小就有自己写一个部落格，然后这部落格我就叫取名叫做 Breathe Better Than the Sunshine to the World。
哇，我鸡皮疙瘩起来了！Oh my god， 你要看吗？鸡皮疙瘩起来了！天哪，
我蛮认同的，对吧、啊？
对你懂我意思对不 对？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太依赖别人或者是外界给的力量的时候，它的变数太大了，
没错。
但真正不够，真正任何事情都不会打倒你、影响你跟定义你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那个有力量给别人温暖的人。
对
对
对啊，哇！
然后后面这一句话后面呢，我自己也衍生出了一句话，因为其实我在经营社群上面，很多朋友会问我就是情感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可能跟另外一半相处的状况。那其实我自己之前在做微醺之夜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情侣之间的一些相处的一些。小心得。那除了做自己的太阳，是因为我们要稳固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可以不用害怕自己会在黑暗中。再来呢，如果是在感情的关系中呢，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可以分享大家的，就是你们就成为彼此的月光吧。它是一个很舒服的存在，因为你是太阳，所以你们照耀着彼此，你们是彼此的月光。分享给大家，要不要进音乐？
太有感觉了。
对
对，
所以我说的把温柔留给自己，也是因为我们可以，我们更有能量对别人温柔。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你自己是一个有能量的太阳的时候，你会同时照亮身边其他的人。
是，
但这一点不只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想要发光，但他害怕，他害怕太亮被社会。被爱的人看到，或是会觉得不好意思丢脸，他自己是不敢发光的，但当然看到旁边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太阳，他不只得到温暖，他得到鼓励，
是
你也点燃他的蜡烛，他也开始变成一道阳光照出来，
是，
觉得这个很美。然后提到你刚刚说的感情那一段，我觉得这个我也很喜欢，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刚又回到我们说爱自己。好，那100集的下集的最后一段，我要放一段最近的一集，是我去内观，就是我从早上四点冥想一天十个小时，不能说话，不能看书，不能用手机，的体验。我觉得那集分享里面，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那一方面没有听过的朋友们，欢迎去，有兴趣的话，欢迎去听看看。那另一方面，我也想要提醒自己，就这句话多么重要，也是我做 podcast， 绝对不能违背的一个原则。我为谁而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感觉是把我的 ego 越说越小，让我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以帮别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为了自己。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无私的贡献带来的收获是最大的。没有要求回报的贡献带来的收获永远是最大的。然后，所以我想就是继续透过这样的内观的练习，让我的自我意识、我的 ego、自我中心的这个。框架越说越小，越以为别人像做创作做个 podcast 也是 不是为了说哦，我是一个 podcaster 所以我走开，而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我觉得很棒很有趣的内容，可以真的帮助到大家，让大家得到价值。哇、wow, 所以一百集的企划终于正式结束，大家喜欢吗？这样的形式啊，这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也是史上制作时间成本最高最高的上下两集啊，因为花很多时间是回去把过去很多一些重点都全部听过一遍，然后稍微把一些觉得可以串起来的地方把它慢慢串起来，变成一个有故事性的发展。那也是把我们节目的一开始，从我第一次开场的开场白到第一次上别人 podcast 录音的内容，然后到我们像是聊离开舒适圈跟 The Dude Man 怎么样计划，怎么样去愿意牺牲什么来创造成你想要的人生，到后来聊 Audrey 内向者领导力，他怎么样去为自己的快乐负责，到后来我们第一次读书会是聊小王子，那小王子最重要最重要一句话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 还有那时候我自己离职的时候分享的一段自己听了觉得很感动的一段话然后到那时候二十集就是我们访问 First Story 整个创业团队，他们怎么样跳脱框架，他们给学生的建议，那时候跟 Sherry 郭子满满录了一集叫做选择与原则，是我第一次分享我的人生价值观，那后来跟时间女儿从历史的角度跟 Hazel 聊历史的教训是什么，那历史怎么教我们可以逆向思考，跟他最喜欢的一本书的人生哲学，那讲到书我们聊了瓦基那时候他怎么选书，他怎么看书，怎么做笔记，还有他比较少讲到他对爱的定义是什么，到后来我们讲到爱的定义，就跟 Janet 聊关于爱情，第一次分享我的感情观然后爱情的过程自由跟承诺 freedom 跟 commitment 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怎么样是互相扶持的那到这一集我们从读书会的脉络开始，我们实际上读书会像是找到生活智慧、斯多葛主义、时间、健康、财富怎么样去平衡，还有感恩的重要，那时候念了一段山峰现场念了感恩信，然后到后来聊到我第一次带我妈妈上节目聊用简单易懂的方法来解释区块链，那也可以听得懂，然后也可以回来解释给我们听，那后来跟刘轩访问到42集，他对于他成功的定义是什么，那他因为有家庭小孩又怎么影响到他的生活他的职业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办了一场很大的年会嘛，那是很重要的年，对电鹏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一年次的巨大场合，那时候我就 cue 我爸妈问他们说他们是怎么养小孩的那段蛮有趣的一段对他们来说是出乎，对我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一个对话，然后那时候很经典一段就是 Andel 分享他对创业的过程中怎么样年轻的时候一些掉法，然后给其他创业者的一些建议，那讲到创业呢，那时候又讲到第74集 Have the Face 的创办人张宇安如何大量学习布局他的人生，然后辍学两次自学好几年甚至睡公司，那他自我见过就是真的是思考跟学习力跟聪明都是很少人可以可以跟他同一个 level 那我们聊了很多5个小时的访谈，聊宗教哲学 AI 定义什么，为什么要定义快乐，什么有什么意义那他还讲到他自己其实在创业顺利的时候也遇到一些低潮然后我们就 transition 转移到第95集 Michelle Lin， 他那时候他生过3个小孩，然后产后忧郁怎么样用生小孩当妈妈体验来治疗自己的忧郁，疗愈自己的内心的小孩，那到后来最后一段第86集就是 Ivy Chow， 我们那时候分享一段他最喜欢的一句座右铭，也是一段歌词叫做做自己的太阳你就能当别人的光，然后可以当彼此的月光然后最后再讲到我去内观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最大的一个收获，那为什么做 podcast 为谁做，为什么要做 podcast， 所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样的创作的事情，就拉回到刚刚0集第一集一开始讲到说我当初做 podcast 初衷是什么觉得好玩，然后想更深入了解别人，有去敬佩的人，然后想要有一个平台可以扩大自己的一些分享自己更多的影响力，然后也让自己自我成长 自己学习，到现在做100集，真的觉得蛮感动的。然后也真的是没有大家的支持，也不会走到这么远，真的是3年3个月的时间到100集。然后自己听自己每个次的集数，看到很多人回馈说，可能语速变慢，咬字比较清楚，有人说我笑声笑得比较少，那我觉得还是笑了很多，没关系，以后会注意。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自己听自己这样的时间时光机。希望你们也喜欢刚刚这2集。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走上这个我自己听了觉得很感动，很感性的一段时光机的旅程。其实这个过程中，除了看到我自己的成长，然后我自己这些听众身上学到的东西，不得不提，就是其实这个过程中也看到很多淀粉的成长。然后很多人觉得说，听这个 podcast 加入淀粉可以得到很多启发，是，我希望是如此。但同时其实就是淀粉他们你们做的事情，你们的自我成长，我们彼此的自我成长，其实都是互相，对我是也是很大很大的启发跟感动。所以我要再次感谢所有支持的淀粉们，上过节目的来宾，还有参加年会的朋友们，然后所有听我们 podcast 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只听过一集，只听过一点点，只要你有听过，我都非常非常的真心的感谢你。那接下来这个 podcast 其实会想做怎么样，我会想做一些不同的尝试。这次的尝试虽然花很多很多时间，但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然后非常好玩，然后真的是激发到我的一些创作的创意。那之后我想尝试什么，以后再说，但我肯定会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口味。我们常问类似的问题啊，然后怎么样可以让这个问题问得更深，或是找更多有趣的角度。那我之后也会可能会分享一集是关于我做100集我学到的东西，就是像是访谈的过程，访谈的内容怎么准备，怎么邀人，怎么邀谁，怎么让来宾觉得舒服，怎么样可以一次聊5个小时，然后觉得时间这样咻一下过去。然后可能我自己的一些做 podcast 学到的一些体验知识跟经验，这我觉得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也蛮乐意分享。然后我真的有点不太知道怎么 summarize 或怎么完结。我通常都很会 summarize 每一集最后一段最后整个，但自己100集的录完我突然有点结不起来。但好，那没关系，就差不多到这边。然后有兴趣想要支持这个 podcast， 你除了可以在 Apple 跟 Spotify 上给五颗星或是留言给我一些鼓励，更直接的方法也可以就是赞助这个 podcast， 然后赞助的同时也可以加入淀粉大家庭。那这是一个我们集结一群想要自我成长的好伙伴的一个 Discord 的社群。那大家透过像是一起打卡早起影响养成习惯，彼此鼓励，也有很多的兴趣的社团啦，然后每个月会有一个大师进来做 Q&A， 让大家可以实时的成长，技术跟知识上成长，然后也有个 mentor 跟 mentee 的 program， 让大家可以彼此问一些专业的问题。那每个月也会帮大家配对适合你认识的人，都可能是你的背景或是你们地区，让你们可以私下线上或线下去约个咖啡厅。那这个淀粉咖啡厅其实大家也是历史最悠久，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企划，因为透过这样一对一的连接，大家其实慢慢就布成了一个很紧密的一个社团，一个社群。然后透过实际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就是实体活动有实体活动的魔法嘛，刚刚说过像图书会也是实体图书会跟线上图书会其实差很多，让大家透过实体聚会，不管是交换书籍或是谈论一些有主题性的聚会，去攀岩啊或者去爬山，让大家彼此关系更紧密，然后也可以从彼此身上学习更多，建立更多的感情信任，然后时间久了大家也会知道怎么样帮自己帮彼此互相成长，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所以 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们，那我最后再放一段淀粉加热后的一些心得感想给大家参考。好，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你收听我们100集企划，然后谢谢你一路的支持，然后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say, I'll see you soon. 拜拜。
来到淀粉时间大概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因为在淀粉社群会遇到的人都不是过去的生活圈嘛，所以比较不会聚焦在关系啊连接这些事情上面，反而是会因为议题兴趣还有想法去交朋友，然后可以更好的分享这些感受。
我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是2021年的时候加入淀粉，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旅程，因为在这边认识很多好朋友。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有更多的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我想做什么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会是说，我要做吗？是我想要的吗？那要我就去做，而不是说，我会不会做不到？
我今年一月才加入，然后我觉得到目前最大的收获就是这里的人都能量很够，然后可以让我想到很多东西，例如之前的咖啡厅交流，然后就跟不同人聊天，然后可以激发自己的很多想法。
我加入淀粉超过了一年，到今年的八月就两年，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开始重视自己的生活步调，然后会开始去调整一些自己的生活作息，然后也开始真的会去想自律这件事情，然后也在这里交到非常多好朋友，所以我很期待下一次的淀粉活动。